一些经节，我会列出来，比如说为生病的人祷告有哪一些圣经的经节，我是想大家要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那有时候，因为你有时候求神神啊，这个姐妹要我为她祷告，我用什么话来跟她讲？有时候你想不出来，不是说神没给你话，因为你里面没有储存任何神的话啊。神往往不会说突然间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啪，一些圣经全部在你里面，往往不会这样。有时候有这样的，很少。往往是神是根据我上个礼拜讲用什么用 remind 你，提醒你，所以有时候你一些经节你以前读过，突然在这个时候就出现在你脑中了，就出现在你脑中，神就会告诉你。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背一些圣经的经节，然后当你去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就默默神啊，你的灵跟我同在，你告诉我你要告诉他们什么话，那有一些经节就会出来。当你把那些经节背得越熟，你就越容易有机会那些神提醒你。所以以后每个礼拜我会列一些，比如说为生病的祷告有什么经节，为那些身份的，像我经常为一些要身份的人，或是在这个地方被欺负，很多新移民在这个地方被欺负啊，他们钱被骗了、啊，被房东欺负了、啊，或者被朋友骗钱骗车。那我经常想到圣经一句话，圣经说我会眷顾那些寄居在外面的，啊，因为圣经说我会眷顾那些寄居，我就跟他说，神说他会眷顾那些寄居，因为我们都寄居在外面嘛。虽然人欺负你，那神说我一定会照顾你的。这弟兄姐妹听到之后就哇好安慰，因为是神的话嘛。好，但是你如果没有经常记这些话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希望你如果有负担，我们每个礼拜三一起来学习，从下个礼拜三我们开始要怎么为生病了、为工作了、为婚姻的祷告，那一些经节我们列出来。那我们还有一首歌，因为有时候你看完以后你留一首歌给他，其实他是没有信主的人，如果觉得那个旋律很美，像刚刚那个我空虚的心灵不再流泪，有时候你对一个很空虚的人，你看我这样唱这一首歌啊，那个旋律进行，他有时候就不知不觉想到哇我空虚的心灵不再流泪，他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歌曲可以用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方式感动一个人的心。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敬拜赞美那么重要，我们在带敬拜赞美的人不是只唱一个歌，你如果完全不了解歌词的意思，你只是唱一个歌而已，如果你能根据歌词来带大家祷告，大家就会很投入。所以以后我们教会做这种，比如说你为生病人祷告有哪些歌你可以叫他唱，这简单的旋律很美的容易唱的，不要叫那个哇要学声乐的人或学音乐人才能唱这种歌，那么很难，就很容易的、哦、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每个礼拜就有5分钟到10分钟我们来操练这个，那期待以后我们礼拜天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大家都已经 ready 好了哦、不是说每次来祷告的同样一句话或是不知道讲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为什么祷告。以后我们要去探访的时候，到某人家探访的时候，哇我们就有圣经的经节、哦、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安慰他鼓励他，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今年的目标。所以我们教会叫做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教会，就是我们做事都有目标的、哦、我们目标是希望以后每个人都可以为人祷告，那是我们的目标，那怎么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就有我们的策略，包括教导大家怎么为人祷告等等。然后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换另外一个 PowerPoint？ 再写另外一个，我今天跟大家怎么衡量你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有时候我们经常啊，在教会久了讲说，哇，这个人信主好久，所以他很成熟，他的灵性很成熟。啊，但是其实我们不是非常清楚什么叫做灵命成熟的人。啊，灵命成熟跟不成熟，跟你信主多久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灵命成熟却是神给我们做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你如果看中文的译本，在哥林多后书13:9，他说，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的人。以现在翻译说，我们最深的期望与祈求就是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好，就神在圣经里面讲说，我最深的渴望，不是说哦，你每个人都赚很多钱，每个人事业都很发达，每个人婚姻都很美满，这不是我最深的渴望。我最深的渴望是你每一个人都成为什么？成熟的基督徒。那什么叫做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了解什么叫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他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有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意思哦，那么要成全圣徒，让他成为成熟的人。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所以神的旨意要每一个信徒在灵里面成熟，他要我们长大。那要我们灵里成熟，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像耶稣的样子。为什么神把耶稣降世在世上，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到成熟的人是什么样子，像耶稣的样子。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要学习耶稣？我们看下一个朋友。那如何在基督里面成熟？那你的生命如果成熟呢？ 啊，其实不是说你每天住在那个地方就会成熟，或者说你信主以后就自动成熟，或者说你信主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崇拜你就会成熟，其实不是这样，有一定的步骤，你一定要经过一定的步骤才会成熟，那也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好，那叫一般我们的教会叫属灵的操练，我们要操练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像你要操练成一个健康的人，你不可能每天坐在那里吃东西都不运动啊，你要健康你一定要打球休息吃足够的营养对的食物，你才会成熟的时候我们要操练，那基督徒也是要操练啊，所以我们教会的今年目标是操练，帮助大家操练如何成为成熟的人。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要经常读神的话了，我们要祷告了，我们要十一奉献了，我们要参加团契啊，这是我们迈向成熟最重要，因为这四个读经祷告十一奉献加入小组就是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啊，因为习惯为什么，因为这个非常出名，他说人生的后半生的生命是由前半部的习惯而来啊，而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进入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你人生下半场的生命都是根据你以前的习惯而来的啊，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是靠他的习惯来衡量的。好，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让自己成熟的习惯。那我刚刚讲过读经祷告十一奉献参加团契是一种习惯，但是我们怎么衡量这个人成不成熟，你有没有自己衡量过你自己成不成熟？很多人说哦，黎士，我圣经读了十遍从头到尾我都变得很熟，我是非常成熟的。有人我经常听弟兄姐妹，黎士你要听我的，我说哇，我好成熟，我读了十遍了，我很成圣经我背得滚瓜烂熟，我很成熟。所以他的定义就是说，我只要圣经读得很熟，我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好，那神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看，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成不成熟？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成不成熟嘛。啊，你观念中的成熟是什么样子？或者你认为说，我只要每个礼拜三来、礼拜天来，我就是成熟的人。我只要十一奉献，我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啊，我只要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都不跟人接触，过自己独居的生活，我是一个成熟人。好，你要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成熟人。那关于成不成熟，我们看下面那一章。格西迷失，你要知道，你已经重生受洗了，你不会说自动就成熟了，不会自动成熟了。灵命成熟必须刻意的栽培，就是你要刻意去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十一奉献等等。我们看第二个，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是一个奥秘，只有少数人被拣选，像好像佛教徒一样，只有某一些人特别有功力，他们才可能成圣。我要修行到什么程度，就少数人会有，其实不是，灵命成长是很实际，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你不要说只有某某牧师才会成熟，某某人才会成熟，不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成熟。第三个，下一章，要诀，你不要就说有要诀就可以马上你就成熟了，其实灵命成长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要一段时间，不是说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就马上很成熟，不可能，就像我们孩子一样，你一定要成熟，一定要成熟啊。如果举女孩子啦，像我女儿第一次有月经的时候，她就很紧张，哎，我怎么有月经？然后她爸爸，为什么上帝要创造我有月经？啊，为什么上帝让我这样学了那么不方便每一个月来？我说因为神知道，他要让你子宫里面的血经常换新的，以至于哪一天你子宫很成熟的时候，可以迎接一个 baby 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的面前也是神会预备我们一段时间的。不是说你就是成为基督徒自动就成熟了，神会借着各种情况，你的经历、环境不好的事、好的事，在人际中间的冲突摩擦，包括你的婚姻里面的问题，要让你成熟，是一个耗时耗事的过程。第四个是不是以知识，我刚刚讲过不是以知识的，你不要以为你出口成章圣经背得很熟你就是很成熟，是没有这样说，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怎么叫成熟。第五个是个人的知识，不是你灵命成熟，一个人如果说我很灵命成熟，一个人说我从来不跟人接触我很成熟，绝对不可能。要看一个人灵命成不成熟，你把丢在人群中你就知道他成不成熟。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来，要再加入小组，你不说我不喜欢到小组去，小组去我本来好好一个人，到那里有时候跟人家冲突，有时候跟他吵架，我不喜欢去，他神就知道，因为你没有在人群中你不可能成熟的。你一个人没有人刺激你，你当然是心情很好啊，每天都不会发脾气也不一定啊，都是这样穿得漂漂亮的没问题啊，再把你放在一个团体里面，某某人把你泼个脏东西，某某人刺激你几乎看你成不成熟。所以神说灵命成熟不是你个人的私事，要靠关系的成长，你会发现你结婚以后比较成熟了， 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太太磨你磨了很多，你会这样。我发觉我结婚以后成熟了很多，因为我太太磨我磨的。做太太，你会觉得你结婚以后你成熟，因为你先去磨你磨很多。以前你的爸爸可能对你哦非常的呵护，哦你跌倒就赶快扶起来，连骂你都不敢骂一句，就先生什么丑话都可以骂你的，有没有？那发现你成熟了，因为你能经得起人家对你的骂了哈。啊，第六个。只要查经就可以了，我刚才讲不是只要查经就可以了，但我们查经很重要，好，那我们要有各样的经历，包括你的失败、你的挫折，啊，你做错事了，你跟他起冲突了，啊，你做错了决定等等，那种经历才能够让你成熟。如果你只是每天查经，每天查，你的生命都没有经历任何失败、挫折、苦难都没有的话，我想你很难成熟的。哦，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只会查经而已啊。我们看下一个。好，那我要告诉大家有五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是知识，知识我就是说你懂得圣经多少啊。知识就是你知道什么啊，你知道要做什么，所以知识是圣经啊，就是说你知道到底你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啊。那很多人信主以后，你不知道他以前想什么，像有的佛教徒。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佛教徒，他要信主以前，他最concern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所遭受的苦难是不是我前辈子做错了事，所以这一辈子应该受到了惩罚？啊，我的婚姻这么不美满，是不是前一辈子我欠了我这个先生或太太的债？哦，他们这样想，因为他们的知识就停留在那个阶段，因为他们的人是有轮回的，我们现在做错的事或所有苦难都是因为前一辈子欠的。啊，我记得前一阵台湾。一个太太被虐待得非常厉害，哇，每天打骂，送到医院好几次。那医生跟社工人说，你要离开他的先生，你不能在那里被他这样打骂，你会死掉了。那太太说，不行啊，因为我前辈子欠他了，所以我需要来还债，我要每天被他打。这是他的知识啊，因为他被教导就是说，你所有的困难、苦难、被揍、被打，就是你欠他了，所以他就这样跟着他了，啊，跟着他了。那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先一个人。成不成熟递给你，他的思想对，他知道的对不对？所以那个佛教徒后来跟他讲说，其实不是，你有时候很多苦难是神要帮助你成熟，神要让凡事互相效力，让你得到好处，啊，神会让所有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如果你相信了他。哦，他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不会说哦，我好像啊，好像所有坏事都是我应该的，我是我活该呀，怎样？哦，不对不对，原来这些是神。神看为美好的事是帮助我成长，所以他的知识你就可以衡量他是不是成熟的一个人。好，所以你要看自己成不成熟，你要知道你对神的观念是怎么样，你认识神的话语多少。如果你认识错了，那就很不能说你成熟了，因为你不懂得真理在哪个地方。那为什么真理那么重要？我是前一次讲一个例子，有个姐妹跟我说，于是我昨天轮胎爆掉了，一定是上帝惩罚我从别的教会换到这个教会。啊，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在几个月前一定是我那个人的话，一定是上帝惩罚我，啊，从另外一个叫跑领教会，是不是说让他离世我应该回到那个教会，因为这样上帝在惩罚我。我说不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我说上帝不会这样惩罚人的。啊，上帝会引起一些事情发生，但不是上帝记得让你轮胎破来告诉你说你要回到那个地方，不是。我说轮胎不是你自己没有保养啊，或者你不小心弄到钉子啊，你怎么可以说怪上帝的惩罚？我说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哦，我说你的父亲绝对不会说因为你做的这些希望你出去撞车撞死的，我说没有这样的父亲的啊，哦，我说你爸爸不会说哦你今天不给我希望你出去轮胎爆掉了，哦，但有时候我们是生气这样，但上帝不是慈爱的神，不是这样啊。那哦，那他离世，你的神怎么跟我不一样？哦，他离世你的神跟我不一样。我说不是，神就这样子，你可能以前观念错误。哦，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人家的时候，如果人家生病，哎，你是犯罪了，所以才生病。哇，那弟兄姐妹听得好吓到，哎呦，我一定犯了什么错了。然后他心目中就说，哦，既然我犯错，上帝就惩罚我。所以他脑中的上帝就是，哦，每天在看着我做我小辫子的，只要我做错事，上帝就要惩罚我。哦，所以每天活得战战兢兢的。啊，来教会也不是因为爱神，是因为怕神处罚他。我一不来教会，神就会处罚我，就让我生病怎么样？哦，所以我们的观念不对的。所以你衡量一个人成不成熟是根据他对真理，所以我们教会很重要，我们要教导对的真理。福音是好消息，你不要变成坏消息。啊，很多人到教会来是不得已，哇，这个神好可怕，如果不去教会，他会打我，他会怎么样？哦，他又不祝福我。 他第一个知识很重要，你跟一个人谈，哎，看根据他对真理了解多不多，你要知道这人成熟到哪个地方。第二个，你要根据这个人他对于真理的透视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了解为什么事情会发生，或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我们刚刚说知识是了解那个真理，那你要去接下来就要了解为什么啊？为什么？像在诗篇103篇第7节，他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以色列人只晓得在停留在知识上面，但他神让摩西知道，就是说他了解为什么，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经过400年，在埃及当奴隶，了解为什么在旷野有40年。因为摩西了解，所以他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沮丧。所以我们一个人成不成，要知道他对事情了解到什么程度，就他透视到什么程度。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有透视的人，就知道这个事情神会让凡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着益处，所以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了。你发现为什么我的婚姻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子，为什么我们教会这样子，为什么情况会这样发生？有时候我们想不通，当你了解说，原来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是爱我的，神会让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变成好事，你就会心情跟你的反应就会不一样。所以你要了解真理以外，你要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为什么神这样说，为什么神在圣里面这样说，我要兼顾寄居的，为什么神在圣经里面讲说主要带你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神爱我们，神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以你透彻了透对真理透视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像有时候经常我会跟人家聊天或讲话的时候，有人就会发怒起来，就我是一个不容易生气的人，但是有时候讲电话或是冲突到一个程度，我会激起来，我就脾气大，直接骂出去了。他骂我，本来骂前5分钟我还很心平气和的，跟你讲，后来他骂了，这一直刺激我，我就开始对骂。你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时候你尽量保持平静啊，告诉自己不要跟他骂，不要跟他骂啊。但是你到一个程度，被骂了，实在是没办法，你就跟他出去了。我以前经常会这样，但我经常想到圣经一句话，圣经说，你如果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就不轻易发怒。所以说，你如果有见识，你不轻易话，因为你晓得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骂你。也许这个人他小时候受到伤害，他没有解决，心里有很多苦毒、很多挫折，以至于他很容易去伤害人家、骂人家，因为他里面没有得到爱。所以你如果透视这个话，你就想，这个人好可怜哦。反而不是说，他骂了我就骂回去，你想，这个人好可怜，因为他心里太多苦毒，所以他一点事情就骂人家，这叫透视。当你透视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成不成熟跟他对事情的透视有关系。像我们教会前一阵发生的事，有人说教会怎么这样子，那就是说我们透视神其实要借着这件事情来祝福这个教会，你的心情就不会觉得为教会好难过好紧张，用自己的力量赶快去争啊。有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因为我们透视，我们相信神爱这个教会，神一定会用奇妙的方法带领这个教会，这就叫透视。你要透视你的人生，透视你了解的神，透视真理。所以一个人成不成熟，第一个他对于真理认识清不清，第二个他对真理有没有透视。好，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透视可以使我们更爱神啊！你不因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怪到很多人就离开教会了，这么事情这么倒霉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喜欢这个神，我不爱这个神，我要离开这个教会，他就离开了。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视，所以透视他是更爱神。透视也可以帮我们抵御试探，当试探来的时候也是试探来的时候，你就透视说神让有一些试探是短暂的，我们所看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是永远的时候，你就会可以抵挡过试探，你就想说我不要 fall into temptation， 落入那个试探当中，因为那个是短暂的快乐那摆在后面的是更永恒的。第三个会帮我们面对试炼，很多苦难来的时候，当你透视人生就是有苦，有苦人苦，经过苦难神会试炼我们的品格，那你就会可以面对帮助。 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把房子本来值二十万，贷款的十万，又去贷款的五万，把它放进去，马上拿一万五。所以你五万给他，你马上拿到一万五，那一年以后你又把五万拿回来，哇！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把房子抵押什么的抵押去了，而且结果那公司半年就倒掉了。大的，所以你拿到一万五，其实你损失了三万五啊。所以那时候搞了几千万了、啊，在这个关系很顺，几千万都出去了。那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几千万财产都出去了。啊，那后来大家再回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时候教会的牧者也鼓励他们，哎，30%呢，弟兄姐妹30%呢。好、啊，那牧者都鼓励他们说啊，也许对那些经济比较不好说，哎，你看30%很好，我鼓励你把一些钱放在那个地方，让生利息很好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们要透视，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你要急速发财的必致缺乏，要急速发财，那有那有那么好的事30%？好、哦，所以有时候你透视一些事情，你就可以保守我们避免错误。有时候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就透视人生，透视啊，这个虽然是短暂的好处，但是其实不符合圣经或是不符合真理，你就不会去做，你就可以避免错误。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就是你不仅要懂得真理，而且要透视真理，还要养成一个技巧。技巧意思就是说，你要懂得如何去做。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说，你要爱你的先生，你要爱你的太太，你要不要意见试探，你要鼓励人家。但是教会如果没有教你怎么去做的话，只会让我们觉得很 guilty。哇，每个礼拜天来，牧师或讲台上面讲说我要爱我的先生，但是我就回去爱不下去，所以我每天就是觉得很对不起神，我越活得越难过，当基督徒当然很苦。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教你怎么去做，怎么去做。所以我们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弟兄姐妹如何去做。圣经里面讲说，如果只能说不能行，也不可以的。然后我说我爱我太太，我行不出来；我说我要饶恕人，我没有办法饶恕，行不出来，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叫做饶恕，如何去原谅别人，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如果经历神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这里讲说如何去做？所以我经常在每一次我要讲分享信息，我都叫做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如何。假设我今天讲说你要饶恕人，我一定教导你如何去做到饶恕的功课，而不是只是告诉说，你要饶恕我，你要饶恕我，那你老是做不到啊。那我要教导弟兄姐妹你要如何经过几个步骤，你才可以饶恕。好，所以技巧也很重要。所以一个人成不成熟，当他懂得真理的程度，第二个是他怎么透视真理，第三个他有没有那个技巧，当人家伤害他的时候，他怎么样有那个技巧可以不受到伤害，当人得罪他的时候，他有什么技巧去饶恕人家，那个很重要。第四个，看下一个 next、yeah、要确信，意思说你要非常的相信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好，我记得几十年前在德国有10万个年轻人，当时聚集在全世界最大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就是慕尼黑的那个运动场，对着一个人宣誓说，我们相信你，我们要跟随你，就是跟随那个希特勒。好，这10个年轻人帮助希特勒，哇，横扫了欧洲，几乎攻占了全世界，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相信了希特勒好像神一样，可以带领他们征服全世界。几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很多人确信，每天在读那一本书叫毛语录，他在毛语录好像圣经一样，他确信毛泽东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他非常确信。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成不成熟，这你对你所相信的你是不是确定，确信的意思就是你是不是会为他而死，愿意为他而死。你相信圣经所讲的是真的，相信圣经里面讲的我愿意去做，你一定要确信。如果你没有确信的话，很多事情来你就摇摆了，就很多异端来你就跟着去了。有人说耶稣不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只是神的儿子之一，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不需要经过耶稣就可以到天堂去。如果你没有确信之后你所相信是真的话，你很容易摇摆。所以一个基督徒成不成熟，你要看他是不是确信。第五个，这一个，你经过对真理的了解，你经过对真理的透视，你有没有那个技巧去行出真理来，包括第四个，你是确信，你首先最后就是品格。一个人有没有好的品格是决定你最后是不是真的成熟。你如果只是很会读圣经，很会透视事情，但是你品格没有耶稣的品格，那你就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所以经常我们为什么 很多，尤其像我们这样服侍的人，很容易让他跌倒，因为人家不是看你讲的多好。我在上面讲的多好，如果我的生活让你看到我的品格不是好像我讲的这样子，你会觉得说，我看我实在会跌倒哎，他这个人讲的那么好，但他品格竟然不是这样子。因为人家在看，所以有一句话说，人家不是从你所教的在学习，他是从你所做的在学习。They don't learn from what you teach, they learn from what you do. 好，你所做的事，像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人一样，弟兄姐妹都在看，你是不是在用动嘴巴？哎，你做，那做事的时候你就跑掉了。好，要选举的时候你来，或者说投票开会的时候你来了，要发表意见你来，那做事的时候你就跑掉了。好，一直在看你的品格，或者说这个人，哎，有事情发生，他是很容易发脾气，啊，就发脾气，发脾气了。平常看他好好讲得很好，但怎么一事情就发脾气了？啊，这个人是不是很不会节制啊？做什么事情就不节制啊？啊，所以都在看我们的品格。所以我们成熟最终的目标，也是我们基督教教育最终的目标，就是像基督的品格。神关心我们的品格，比关心我们是不是更舒适。有时候我们祷告神啊，你帮我除去我的困难，但神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困难能不能改变你的品格，比说把问题除掉，他还更关心。神有时候不把我们困难除掉，他是希望我们能锻炼出品格来。因为你经过苦难的时候，你品格就会更坚韧。所以有时候神故意不把我们的环境改变了，因为神更关心我们的品格。在圣经里面讲说，因为他以前所知道的人，就以前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意思就是神已经知道说我们需要一个有品格的人，所以他神把耶稣降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看最后一个，然后耶稣有什么品格呢？也就是那九个特质，特质。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如果这九种品格都集中在你身上，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人。那要怎么样才能有这九个果子？就是前面那四个步骤，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认识神的真理，要透视真理，你一定要有行出真理的技巧，然后你一定要确信你的信任，那你就会有这一些。所以当人家刺激你困难发生的时候，哦，神的话怎么说？你透视这个问题是苦难的苦难是神要创造我帮助我更进一层楼的一个步骤而已，好，让你有技巧，知道说在苦难的时候要忍耐，在苦难的时候要完全相信神，确信神一定会带你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你就会结出这种果子，你就有忍耐的果子出来，你就有节制的果子出来。好，所以跟这五个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下一章。好，那神经常借着不同的环境来锻炼我的品格，所以今天如果你回去以后，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成熟。第一个，你看你对圣经了解多少？好，第二个，你对圣经透视多少？你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这样做？为什么圣经这样说？那你跟人中间相处的技巧，你处理事情的技巧，你面对困境的技巧，你知道怎么去做吗？当困难的时候来的时候，你是急着用手去抓，还是知道说借着祷告，借着寻求神，借某一种技巧，然后做到神要你做的，那你确信你所信的，然后你检查自己的品格有没有圣灵那几种果子，你就可以稍微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经过这五个来检视我们自己。我经常用这五个来检查我自己。我定期就一段，像上个礼拜天那个庄牧师讲了。那个故事，那个传道人每一年就在那个他的献身事业签名，意思说每年我就再重新 review 一遍我为什么要献身给台湾人。这个是一样，我一段时间我就会告诉自己，我要检视一下我最近圣经的知识有没有多了一点，我对问题的看法有没有比较透视过，以前我面对困难跟现在面对困难我的态度有没有不一样，我处理人际冲突，我处理困境的我的技巧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我是确信我相信还是我开始动摇了，那我的品格如何？那我知道说我今年的成熟度到什么成熟？这是我们教会在衡量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成熟的一个标准。我们的目标导向教会最终目标就是让大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由认识神开始越来越成熟。好，这是我们一个步骤。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好，那你知道什么叫成熟？啊，所以我的目标就像圣经所讲的，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成为成熟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鼓励大家，你要尽量想自己是不是成熟，那要知道什么叫做成熟。 好，我们请敬拜团，我们在唱这一首诗歌，我们就觉得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刚唱刚才的时候，我空虚的心灵不再流泪。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检视自己的生命，看你自己够不够成熟，也可以跟神祷告，跟神祈求，求神帮助你能更认识真理，透视真理，知道处理所有的苦难、所有问题的技巧，能确信你所信的，然后求神帮助你发展出一个有圣灵那九个果子的品格出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